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学习的题目是圣经的神圣性和重要性。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这样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这就清清楚楚的、明明确确的告诉我们，圣经中充满了上帝的话。而且呢，从广义上来说，圣经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有无限大能的，因为上帝的话能够创造天地，在诗篇33篇6节9节。圣经能医病赶鬼，马太福音8章8到13节。圣经能使我们重生，彼得前书1章23到25节。圣经能使我们成圣，约翰福音17章的17节。圣经能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后书3章15节。圣经能使我们信主悔改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约翰福音10章10节，6章63节。圣经能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得到喂养和长大成人，马太福音4章4节，以弗所书4章13节。圣经能使我们心灵品格得以完全，提摩太后书3章15到17节。圣经能使我们信仰纯正无误，永不动摇，使徒行传17章11节，犹大书20节。圣经能使我们灵命刚强，有力行走窄路，约翰一书2章14节。圣经能使我们心灵火热，传道大有能力，耶利米书20章9节。圣经能使我们被圣灵充满，靠主多结美果，使徒行传2章。圣经能使我们透彻的明白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24章14节。也能够明白三天使的信息，启示录14章的6到12节。而且呢，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路加福音1章37节。也就是整本圣经全是能力，圣经就是一本能力之书，能力之源，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助，将上帝的话大有能力的传遍天下，得胜末后的一切考验，欢然迎见基督坐在父上帝宝座右边，带着千千万万的天使，大有能力、大有荣耀的驾云降临，来拯救我们回天家。我们看到这么大有能力的耶稣复临的场面呢，都是在应验大有能力的圣经。所以圣经就是能力的书。我们将来要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并众天使永远在一起，得享无比喜乐和荣耀。因此我们现在要求靠圣灵的光照，多用功夫彻底的查考研究圣经真道，深入全面的默想主的话。而且呢，要切切的记住，千万要把它放在我们的首要的位置，使我们务必要重视圣经，要明白圣经，要实行圣经，要传扬圣经，将我们的信仰完全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毫无错误，永不动摇，并且靠主的恩助，身体力行，大有能力的传扬福音。今天我们首先要研究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圣经是我们基督教的经典著作，我们所传讲的一切真理都应该完全根据这本圣经。圣经也是世界上最奇妙、最宝贵、最重要的一部书，对世界上每一个人来说都有着极其重大的切身关系，从今世直到永生。关于圣经吗，我们呢来提出四个基本问题，做一个系统的介绍。第一个问题，圣经的真正的作者是谁呢？我们知道世界上一切的书都是人所著述的，但是这本圣经的作者呢却不是世人， 而是上帝。讲得更具体更简明一点，也就是上帝的真理思想通过他的仆人的手写出来的。正如圣经本身所做的宣告，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另一处呢，又说圣经上的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得后书1:21。因此各时代写作圣经的人虽然大约共有40位，但是圣经的真正作者呢却是上帝。正如使徒保罗所宣告的，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所谓的默示呢，按照原文直接翻译呢，就是上帝催气或者是催灵而成之意。因为原文中气和灵是同一个字，普牛马。正如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也曾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就是普牛马，约翰福音20:22。因此上帝所默示的意思，也就是指上帝借着圣灵特别启示光照和感动的意思。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上帝用什么方法将他的真理默示给他的仆人呢？一般呢有以下的5种方法。一，上帝借着异象和异梦的启示。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民数记12:6。有时异象中的启示甚多，例如但以理书10:12最后的一个异象，又有基督的荣耀显现，又有天使长加百列对他的指示，又有11章的有关历代以来南北列王征战的预言。先知但以理怎能记得住一字不错的记录下来呢？显然必须借着圣灵在先知心中的神奇光照指示。第二，上帝和人面对面说话。耶和华接着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民数记12:7-8。但有时上帝的指示甚多，就如上帝对摩西的呼召和指示的话也很多，包括出埃及记3:4-14的内容。摩西怎能完全记住一字不错的记录下来呢？也必须借着圣灵在他心中的神奇光照指示。三，借着圣灵在人心中的启示。如圣经上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以色列的上帝，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撒母耳记下23:2-4。在此我们需要说明一下，圣经中绝大部分的内容呢，都是属于意念的启示，让先知和使徒用人的言语叙述出来，也有一些情况下上帝的灵直接用人的语言对先知说话，例如先知以赛亚顺命见身患重病的西西家王，要他死前留下遗嘱。西西家痛苦恳求，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上帝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以赛亚书38:4-5。四，差派天使向人传报信息。比如天使向牧羊人报信，在路加福音2:8-14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五，借着道成肉身的基督向人显示真理，如经上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又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虽然如此，但也需要借着圣灵的光照、感动和启示，才能将基督的一生事迹、言行记录下来。比如基督亲口所应许，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翰福音14章26节，16章13到15节。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有什么证据呢？我们必须要明确的认识，全部的新旧约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因为旧约圣经、新约圣经组成了全书，新旧约全书。如果光有新约圣经，或者是只有旧约圣经，它就不全，这个圣经它就不全。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全部的新旧约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我们怎能确知深信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呢？有圣经的内外两方面的证据。我们先来看圣经中的内证，分七点来讲。第一点，圣经本身所做权威性的宣告。当我们翻看圣经的头五卷摩西五经的时候，几乎随处都可以读到这样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或是耶和华如此说。在其他的经卷中也常有这样的话，在先知书中除了许多这样的说法以外呢，还经常有这样的话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利米书一章四节，以西结书六章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以赛亚书八章一节等等。在新约的四福音中也都详细记载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和言行，并且靠圣灵的启示、光照和感动而写成，约翰福音14章26节、16章12到15节。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也是再三的宣称，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加拉太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另一处呢又说，上帝赐恩给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以弗所书三章二节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使徒彼得也一再的在他的书信当中要信徒纪念圣先知预言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彼得后书三章一节二节，一章的十五节。使徒约翰也宣称，他所写的启示录本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启示录一章一到二节。有人做过统计，在摩西五经中类似这是耶和华说的或耶和华如此说大约有五百次，在以后的几卷经书中呢又大约有三百次，在先知书中又大约有一千二百多次，在全部的新旧约圣经中一共有三千次。第二点，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彼此间的印证。例如新约圣经中广泛的引证了旧约圣经各经卷的话，根据统计共有650处之多，其中大约有一半是直接提到书名和著作的名字，也有的只引用其中的意思，这既显明了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之间的密切关系，也表明了新约圣经对旧约圣经的神圣可靠真实性的承认。使徒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中也已经明确地指出，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5-17。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圣经，显然主要是指着旧约圣经说的，也就是指我们现在手中的包含39卷经卷的旧约全书说的。因为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完全形成。当然呢，保罗所说的圣经也可以包括当时已经部分形成的新约圣书在内。等下面在第三点中呢，我们将会提到这点。其实不但新约圣经印证了旧约，而实际上他们也是彼此印证的。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密切关系呢，就好比筋骨和血肉，树根和枝叶花果，根基和建筑物的关系，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没有上帝在旧约圣经中的应许和预言，就不会有新约圣经中的事实。如果没有新约圣经中的事实，那么旧约的应许和预言呢，也就落了空。例如，旧约圣经中关于基督降生为人的预言，根据统计，一共有333点细节都已经完全应验在四福音书中所记载的主耶稣的生平、事迹、言行当中。关于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与和谐一致，有一位作者是这样说的：旧约是新约的根基，新约是旧约上面的建筑物。新约上并不会说一种道理，同时旧约又说别的，他们发挥同样的教训，不会旧约上论一个故事，同时新约上却说别的。他们所提到的历史事实是同样的，旧约中的历史，新约以事实接受之，他们之间对属灵的事并不混淆不清。有些旧约中的预言呢，在新约上应验了，二者之间对道理的记述是没有冲突的，他们之间的和谐一致是绝对明显的。这在《圣经之真伪》第21页，《圣道忏微》407页。第三点，新约圣经各经卷间彼此的印证。例如，使徒保罗在大约公元65年后所写的提摩太前书5:17-18中这样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保罗在此所引证的经上的话，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除了路加福音10:7和马太福音10:10外，圣经其他的地方都没有见到这种记载。路加福音就是这样说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马太说法稍有不同，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由此可以证明，保罗大约于公元65年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路加和马太福音都已经在教会当中流传了，并且这些福音书也已经被认为是圣经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马太福音是四福音中最早写成的，根据遗传，他所写的福音起初是用希伯来文，过了若干年以后，大约在主后60年又出版更完全的希腊文版，海莱博士著1955年12月再版译自原文第19版圣经手册506页。很多人推想，路加写这部福音呢，是在主后大约60年，这个时候呢，是为保罗被囚于该撒利亚之时，而且接着在往后2年保罗被囚于罗马的时候写了使徒行传。因为这两部书都是写给同一个人，实际上是一部著作中的两卷，圣经手册607页。因此又可见保罗肯定了路加福音在圣经中的地位，也等于顺带肯定了使徒行传的地位。又比如使徒彼得也曾将保罗的书信和圣经中的经书同列，他是这样说的：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 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彼得后书3:14-16。又比如，据统计，全部圣经有1/3的内容是属于预言的。这些预言几乎遍布在全部圣经中，不但遍布在旧约圣经中，而也遍布在新约圣经中。例如，在四福音和新约书信中都有预言，特别是启示录中更是充满了系统性的预言。使徒彼得为当时已经完成和将要完成的各经卷中的预言做了这样美好的见证。在彼得后书1:21说，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我们来看第四点，主耶稣为旧约圣经所做的见证。主耶稣曾经对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约翰福音5:39。这里提到的圣经显然是指包括39经书的全部旧约圣经说的。主耶稣也曾经对犹太人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约翰福音5:46-47。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呢，向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显现时，也曾经对他们说，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路加福音24:25-27。以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又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路加福音24:44-45。另外，从主耶稣的教训中也可以看出，主耶稣对旧约圣经所记载的古老事迹都肯定为事实。例如，主耶稣提到上帝造人的事，马太福音19:4-5；提到挪亚时代的洪水，马太福音24:38-39；索多玛的毁灭，路加福音17:29-32；上帝在荆棘里向摩西的显现，马可福音12:26；天降的玛拿，约翰福音6:49；在旷野举铜蛇，约翰福音3:14；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所行的神迹，路加福音4:26-27；约拿在鱼腹中的神迹，马太福音12:39-41；异人亚伯和先知撒加利亚的被杀，马太福音23:35等等。第五点，主耶稣对四福音和新约书信预先所做的印证。例如，主耶稣在即将离世前接连应许门徒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翰福音14:26。又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约翰福音15:26-27。随后又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约翰福音16:12-14。主在复活以后升天前又嘱咐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根据以上主耶稣的亲口应许呢，我们相信门徒在写四福音的时候，并不是单凭自己的记忆力和理解力，而是有圣灵的提醒、感动和启示。换句话说，四福音的记载同样是上帝所默示的，原文是吹气而成或灵感而成的意思。照样新约书信的写成也是出于圣灵特别的感动和启示。总之，新旧约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并且这圣经能使人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后书3章16节、17节、15节。第六点，圣经内容中的神奇设计。旧约圣经包括39卷经书，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为人前，大约于公元前1500年到400年间写成的。新约圣经包括27卷经书，都是基督降生为人后到公元96年间写成的。由此可见，全部圣经66卷经书前后共用了长达1600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写作圣经的人大约有40位之多，他们个人所处的时代、地点、环境以及个人的出身、经历、学问和地位也都各有不同，如有的在亚洲，有的在欧洲，有的住在城市，有的住在乡村、旷野或海岛，有的生活在皇宫，有的被囚在监狱，有的是君王、臣宰、祭司、文士和医生，有的是牧人、渔夫和税吏。然而令人惊奇不已的是，他们个人所写的各经卷被后人合起来时，都成了一部神奇设计、完美无缺、内容和谐、前后贯通的奇妙圣书，实在是人间的一大神迹。这也有力地证明了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在此可列举三个例证。首先，从圣经内容整体来看，全部圣经的主题都不约而同地论到上帝借着基督救赎人类的计划。全部圣经的中心乃是基督，旧约圣经都是论到那将要来的基督，其中包含着大量有关基督降生、为人、被定、复活、升天以及再来等等预言。新约圣经的四福音是论到已经降生、为人、被定、复活、升天的基督，使徒行传、新约书信和启示录是论到升天后坐在上帝宝座右边为我们赎罪与代求，并即将再来拯救我们的基督。第二，从圣经内容的配合和结构来看呢，如果没有希伯来书，利未记的许多条例都难以理解；如果没有但以理书的预言，启示录的许多预言也无法明了。圣经的头一卷创世纪和末一卷的启示录也正好是首尾呼应，如果没有创世纪，圣经就缺少了开头；如果没有启示录，圣经就没有了结尾。特别是圣经的开头三章记载了天地万物的创造、魔鬼的罪恶引诱、人类的犯罪堕落、被赶出乐园、丧失吃生命树果子的权利，以及上帝救赎计划的宣布，应许赐给人类的一位救主，就是被称为女人的后裔的基督。以后经过了基督一系列的救赎工作，到了圣经的最后三章，就记载了上帝借着基督救赎人类计划的完成，圣徒的得赎，重新进入乐园，获得吃生命树果子的权利，魔鬼、恶天使和恶人在火湖中的永远的毁灭，以及新天新地的重新创造。第三，从圣经中的信仰和教义方面来看，无论是新约或旧约，各经卷中的观点都是完全一致、毫无矛盾的，这有力地证明了圣经确实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假如 新旧约各经卷的40位作者都是按照自己的认识和体会来写作，就必然会矛盾百出。我们现在只举一个例子，比如圣经中有关三位一体上帝的启示，创世纪一章一开始就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句话的每一个字都是极其奇妙的。例如这里所提到的上帝一词，在希伯来原文中既不是单数也不是双数，而是用的复数式，暗示我们的上帝为三位。但接下去所用创造一词呢，原文中却是用的单数形态的动词，这又暗示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以后摩西在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中又更加清楚地显示了三位一体的奥秘。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这里所说耶和华我们上帝，其中上帝一词原文也是用的复数式，暗示有三位上帝，但这三位上帝却又被称为独一的主，原文是独一的耶和华。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独一的一词原文只用来形容一个集体单位，比如一串葡萄或众人起来如一人，而不是指绝对单一的数目。正如有一本书中指出，此处希伯来的一字除在群名字应用外是从来不会发现的。这字呢是用于复数单位体的，比如一串葡萄或是众人起来如一人一样。希伯来文指点绝对单一的一字，乃是在唯一的时候，但它从来没有被应用来表明神格的一致性的。真理的圣经141页，而且呢这里独一的一字原文中和创世纪二章24节提到的丈夫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中的一字是同一个字。因此所谓三位一体只是用来形容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在凡事上都是同心同德同智同能同工同荣，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的，而不是说只有一个身体。希伯来书一章三节，约翰一书三章三节，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七章20-21节。因此上述经文是多么奇妙的启示啊。如果我们再联系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对门徒说的话来看，就更觉奇妙了。主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主耶稣在这里明确地提到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的名字，但令人惊奇的是，其中的名这个字呢，在希腊原文中是用的单数名词，按文法的规律来说呢，应当用复数名词，但主却有意用单数，和摩西的用法是相似的，特为表明我们的上帝乃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主耶稣也曾说，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10章30节。由于马太福音是使徒马太所写的，也证明马太也完全领会主的意思，并和摩西持有同样的认识。此外，在以赛亚书48章12-16节中，一开始说我是耶和华，后面又说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这里等于是说耶和华差遣耶和华和他的灵来。因此这里也明显地提到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诗篇45篇6-7节中呢也有相似的启示，说明父上帝用喜乐油膏圣子上帝。诗篇2篇7-9节，希伯来书1章8-9节。第七点，上帝圣言中的无穷能力。我们知道圣经中充满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具有无限创造和救赎的大能。经上也说，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罗马书1章16节。在圣经中，在教会历史上， 在现代的爱主的圣徒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主的福音改变人心的大能的许多感人的例证。主的福音能使最堕落的人变为最高尚的人，最污秽的人变成最圣洁的人，最心地刚硬的人变成最有爱心的人，最骄傲暴躁的人变成最谦卑柔和的人，最忧郁寡欢的人变成最喜乐的人，最软弱的人变成最刚强的人。例如玛利亚曾一度堕落为罪人，曾有七个鬼附在他的身上，但蒙主拯救以后成了最爱主又最蒙主爱的信徒。又如被称为雷子的脾气暴躁生性骄傲的约翰，后来在主里面成了本其柔和谦卑大有爱心的使徒约翰。又如凶暴迫害基督徒的扫罗，蒙主呼召后竟然呢成了充满慈父心怀的不断为信徒流泪代求的大有爱心的使徒保罗。这一切福音真道改变人心的大能，也都有力地证明了圣经真是上帝所漠视的。圣信和重要性的下半部分，圣经是上帝所漠视的外证。上一讲呢，我们已经讲述了圣经是上帝所漠视的七点内证，现在我们要继续讲解圣经是上帝所漠视的外证。这呢可以分五点做一简要的介绍。第一点，古老圣经永存活力。我们知道圣经是一本极其古老的宗教经典，圣经的开头五卷呢被称为摩西五经，是公元前大约1500多年写成的。圣经的末一卷启示录是在公元96年写成的，离开现在都已经有两三千年之久呢。然而奇妙的是，这本古老的圣经直到今天仍然成为全世界最畅销的书。圣经早已翻译成2300多种文字方言，是世界上任何一本书所望尘莫及的。有人说世界上很难找到一本书发行的总数达到3000万本的，而圣经在全世界销售的总数1988年底的时候呢已经超过了40亿本，现在每年的销售数量仍平均高达几千万本。圣经在美国也是最畅销的书，有一年的销售量呢达到了850万本。某西方出版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1000本书中只有一本会活5年，50000本书中没有一本能活100年。圣道查经课里有记载，可是圣经最早一部分已经过了3500年之久，直到今天仍然成为全世界最畅销的书，最受爱慕的书。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圣经的确是上帝所漠视的，因此才具有永存的活力。正如圣经上所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第8节。第二点，历经患难，奇妙保存。我们知道圣经一方面固然受到了历代以来广大众多的读者的欢迎，而另一方面呢，却也常常受到一些统治者的刻骨仇恨。例如古代罗马帝国就曾经逼迫基督教200-300年之久，也曾经采取严厉的措施想要消灭圣经。又比如罗马天主教皇在中古时期也曾逼迫基督徒长达1260年之久，在此漫长黑暗的时期中也曾经以死刑严厉禁止人翻译阅读传扬圣经。然而上帝却以极奇妙的方法保存了圣经，使圣经能一直流传到今天。我们知道在15世纪印刷术发明以前，古代圣经都是要手抄本保存流传下来的，那时要抄写一本圣经实在是极其不容易的，因为古时没有现在的纸张和笔墨，圣经都是用鹅毛管蘸着墨水写在羊皮卷上的， 古人要将长达百万字的圣经一字字一句句抄写在羊皮卷以及后来的纸草纸毒皮纸上，确实是代价昂贵，功夫浩大，极其不易的。然而主的灵却感动了各时代各国中无数虔诚爱主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将圣经逐字逐句一本又一本的抄了下来。每当战争爆发或逼迫来临的时候，他们便将这些经卷密封起来，隐藏在山洞地穴或其他的隐藏处，以致今天考古学家们不断地在东欧、亚洲、非洲各地区从古代废墟或山洞地穴中发现了成千上万的大量古代圣经手抄本。这许许多多古代圣经手抄本的发现，不但使圣经得以保存下来，并且证明圣经在流传过程中并没有被人篡改，而且经过对比研究之后还改正了各手抄本中可能出现的抄写上的差错，于是印成了今日的圣经。尤其是1947年有人在死海西北的一些洞穴中呢，发现了公元前二世纪的旧约圣经的手抄本，更是轰动了全世界。这些经卷是由于公元66年罗马人与犹太人作战时被死海附近犹太人的寺院密封在瓶内，隐藏在山洞中的。这些经卷后来以几十万元美金的高价被以色列国暗中买下来运回国内，至今仍存放在一座特地建造的圣经之殿中，供世界各国考古学家、科学家和圣经学者的参观、检验和研究。尤其是近年来通过放射性同位素碳14年龄测定法测出它的年龄也在2000多年前，更加证明了它的确是公元前二世纪的圣经手抄本。主耶稣当时代所用的也就是这一种圣经，而其中的内容和我们今日所读的圣经也是相同的。关于古代圣经手抄本的详情呢，在圣经分卷研究事要中还要详细介绍。由此可见，圣经虽然历代以来曾遭受到许多统治阶级的刻骨仇恨并千方百计的消灭，然而在上帝大能的保护下却能一直流传下来，正实现了主亲口的应许，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马太福音24章35节，也应验了灵感的诗人所说的话，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诗篇119篇89节。第三点，预言应验，历史为证。有人做过统计，全本圣经有三分之一的内容都是属于预言，尤其是旧约圣经的但以理书、新约圣经的启示录中更是充满了连贯不断的系统性的预言，从古时一直应验到现在，并且还将一直应验到主的再来。圣经预言的内容呢，有一些是论到古代某些城市的历史，有一些是论到某些国家的历史，甚至有一些是论到有关世界历史的预言，也有一些是论到教会历史的预言，论到历代以来上帝儿女的处境和情况，还有许多是论到基督第一次降生为人的预言和基督复临的预言，以及基督复临前后种种大事的预言。我们要特别指出的，圣经中的这一切预言几乎都已经完全应验在过去以来的历史中了，剩下的一点点有关末后大结局的预言呢，目前也正在迅速应验之中。我们现在完全可以用世界历史的记载来证明古老圣经预言的奇妙，应通过预言的查考和印证，正可以大大坚固我们对圣经的信心，使我们不得不坚信圣经确实是上帝所默示的。正如圣经上所说，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得后书1章21节。 就让我们例举但以理书第二章大象的预言为证。古代巴比伦帝国的君王尼布加尼撒虽然战胜了周围列国，成为诸王之王，并享有了世界上一切的荣华富贵，然而这一切并不能使他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平安。有一天夜里呢，他睡在床上想到了将来的事，他想到了自己死后的归宿，也想到了巴比伦帝国未来的命运，以至于整个世界将来的结局。正在他思想这些事的时候呢，上帝就让他做了一个异梦。在梦中，上帝已将他国家的命运以至于世界的终局都指示了他。但是当他从梦中惊醒之时，由于上帝奇妙的安排，他竟然将所做的异梦忘得一干二净，却又感到惊恐不安。事关重大，非要确知所做之梦的内容和讲解不可。于是上帝又将他所做的异梦指示先知但以理，这样就使得尼布加尼撒王和我们都能深信他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真是从上帝的指示而来的。在梦中，他看到了一个高大的人像，大象的头是金的，胸臂是银的，腹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正观看的时候，忽然有一块石头从天而降，打在大象的脚上，把整个大象砸得粉碎，打碎这象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先知但以理向尼布加尼撒王讲解此梦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上帝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你就是那金头。可见金头是代表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国是否能永存呢？不可能。但以理接下去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这另兴的一国是指云的兄辈马代波斯国，虽然在富足、荣耀等方面不及于巴比伦国，但却能毁灭巴比伦国。查考圣经可以知道，巴比伦帝国呢于公元前606年攻占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国，于公元前539年果然被马代波斯国所毁灭。那么马代波斯国能否永存呢？也不可能。但以理接着说，又有第三国是铜的，必掌管天下。这第三国就是指这铜的腐妖亚历山大所创建的马其顿希腊帝国，果真在公元前331年覆灭了马代波斯国。那么铜国希腊是否能永远掌管天下呢？也不可能。预言中接着说，又有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这第四国就是指铁腿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果然在公元前168年毁灭了马其顿希腊，那么罗马帝国是否也将被另一大国所毁灭呢？也不是，因为预言中已明确宣告，罗马是第四个大国，也是最后一个大国。罗马最后的结局不是被另一个大国所毁灭，而是被许多蛮族王国入侵割据，最后被分割成十国而灭亡。正如预言中所指出，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指罗马国人民也必与各种人指各蛮族王国的人民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果真各蛮族入侵罗马的结果不是和罗马国民联合成一个大国，而却是将罗马帝国分割成十个小王国。在西罗马帝国所代表的原罗马国于公元476年灭亡时，在它的版图上正好形成十个蛮族王国，就是一，扬格鲁萨克逊就是英国，二，法兰克就是法国，三，阿拉曼尼就是德国，四，布根地就是瑞士，五，伦巴特即奥地利国， 六绥芬就是葡萄牙，七西哥特就是西班牙，八东哥特当时位于意大利北部，九赫如来当时位于意大利，十汪达尔位于非洲北部。并且罗马分裂成的这些国家呢，将再也不可能被合并成一个大国，直到石头打下来，基督复临之时。正如预言中所指出，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些预言至今仍不断的奇妙的应验着。在欧洲历史上，虽然有不少帝王将相雄才大略，野心勃勃，一心想要统霸西欧各国，重新成为一个大帝国，但是结果呢，都遭到了惨败。远的不必说，就如近代法国的拿破仑，1769年到1821年，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威廉第二，以及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等等，都是野心勃勃，不可一世，妄想统霸天下，而最后惨遭失败的显著例证。西欧各国将再也不可能被统霸成为一个大国，直到基督复临之时。让我们时时警醒，不断的预备。主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马太福音24章42节44节。以上呢，我们只是将但以理书二章大象的预言很简略的讲解了一下，但是已经可以看出此预言的应验是何等的奇妙，有力的证明圣经中的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也进而证明了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第四点，内容奇妙，科学证明。圣经虽然是一本古老的宗教经典，但和现代的科学知识并不矛盾。相反的，圣经中还包含着一系列有关科学的最奇妙的启示。例如，圣经中早在3500年前就已经开始指出，地球是悬在空中的，约伯记26章7节，是会旋转的，约伯记38章13节14节。是圆球形的，以赛亚书40章22节，箴言书8章27节。它的东西两半球都有人居住，路加福音17章34到36节，马太福音8章10到12节。这些启示对古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大地怎能会是圆球形呢？怎能会旋转呢？又怎可能悬在虚空呢？岂不要跌落下来吗？这里面的道理只等到17世纪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后才真正搞明白了，原来大地真是悬在虚空之中的，由于万有引力的作用，它得以环绕太阳运转，才不致跌落下来。但是约伯却早在公元前1500多年前就已经指出上帝将大地悬在虚空。又比如圣经中记载，起初人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对此不但古人不能理解，而现代不信的人也常常以此讥诮圣经。然而有一位科学家史劳森却告诉我们说，圣经之最大奇事是它的化学上的正确。圣经第一卷说人是造自尘土的，这在字面上和科学上都是正确的。在尘土里有14种不同的化学元素，在人体里也同样有那14种元素，引自《药道小册》。的确，人体所有的化学元素成分和尘土是一样的。根据《科学中国》杂志第四卷第十期的登载，按宣曼之研究，人体之平均成分如下表，而泥土的成分也如下表。成分和百分比，氧65%，碳18%，氢10%，氮3%，钙2%，磷1%，钾0.35%，硫0.25%，钠1.5%，氯 0.15 镁 0.05 铁 0.001 碘少许氟少许硅少许。从以上所举的例证中呢，可以看到圣经中的古老启示和现代科学的最新发现是完全一致的，这再一次说明了圣经确实是上帝所默示的。第五点，古老记载，考古证实。近一百几十年来，国外的圣经考古学有着惊人的发展和巨大的贡献。过去圣经中的古老记载常被一些不信的人看为是神话故事，没有历史根据，但是经过这许多年来考古学的大量发现，都已经一一的被证明为事实。目前有关圣经的考古学已进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圣经中的每一古老记载，每一奇妙的史实，包括上帝六日的创造，第七日定为安息日，亚当和夏娃受蛇诱惑吃禁果，被赶出伊甸乐园，洪水的灭世，巴别塔的遗址废墟，亚伯拉罕的生平事迹和全部圣经的历史，都已经获得了圣经考古学的奇妙证实。由于这方面例子实在多不胜举，现在呢，只举两个例子。比如圣经中记载，古代索多玛、俄摩拉两个城的居民，由于罪恶滔天、恶贯满盈，以致上帝最后不得不从天上降下硫磺、余火毁灭了他们，创世纪19章。这些事情呢，有些不信的人常将这个记载看为是神话故事，不愿意相信为事实。但是早在几十年前，考古学家已经在死海南端浅水区一带找到了这两座被毁灭的城市，并且证明他们当初确实被硫磺与火所毁灭的。原来该地区盛储硫磺于时期，就是沥青，直到今日仍然是这样。当时从地底下突然爆发地震，有火红的岩浆从地底下喷出来，将满含硫磺与沥青的地层喷到天空并燃烧起来，然后又洒落在那两个城市上，正如从天上降下硫磺与火一样。同时因那一带地层中含有很厚的岩层，现在索多玛山下还有一个150英尺厚的岩层，随着地层喷向天空，也将地底下的岩层喷射到天空，于是火红的岩和硫磺一同洒落下来，包围在什么固体物质上，就立即形成岩柱，以致直到今天那里仍有许多岩柱，且被人们称之为罗德的妻子。再举一个例子，圣经上曾经记载某次亚述王希拉基利带领大军攻取犹大诸城，并要毁灭耶路撒冷，西西家王哀求上帝拯救，上帝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安慰他，并答应予以救护。就在当天夜里，上帝派了一位天使到亚述营中杀灭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发现营中尽是尸体，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后来被他儿子杀死。列王记下18章19章。关于这件事情，过去有些人也是把这些事看成神话，不愿意相信这些事是事实，但是早在几十年前也已经被考古学家所证实。原来考古学家已经从古代尼尼微城的废墟下呢，挖掘出了一根六角柱的碑文，上面刻有亚述王希拿基利的皇家历史。此六角碑文已被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伯里斯特带回芝加哥，至今仍存在那里。此六角柱上记载了希拿基利的各次主要战役，包括他的攻打巴勒斯坦战役，上面提到了这样一件事，他的军队在耶路撒冷遭遇奇怪的毁灭。考古学家和圣经学者认为，这一句话显然是指他的军队185000人被天使所灭之事说的。首先是年代相同，都是发生在希拿基利最后攻打犹大和耶路撒冷时。第二是地点相同，都是在耶路撒冷城旁。第三是情节相同， 他说他的军队遭到奇怪的消灭，既然说消灭也就是全军覆灭的意思，既然说奇怪的消灭也就是他不能理解他的军队灭亡的原因，因为天使杀灭人是不需要使人流血或使人痛苦挣扎，只是使人立刻断气而死，而这种死因实在呢是他们所不能理解的，因为他看到他的军队既不像中毒而死的，也不像瘟疫而死的，更没有被杀流血的情况，而只是安安静静的死去，这实在是令他惊奇其不解的。只有一点情况他没有记载，就是他的军队死亡人数，这也许是一种军事机密，或是出于其他的考虑，他不愿意提述具体的人数，但是当时一个帝王将领打仗的时候，率领一二十万军队也是常有的事，因此圣经上记载被杀人数为185000人也是完全真实可信的。总之，通过上述几方面的部分例证，我们已经确知深信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并且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后书3:16-17-15。此外，我们还当进一步明白上帝漠视圣经的目的和研读圣经的重要性。第四个问题，上帝漠视圣经的目的和研读圣经的重要性。一，圣经中有永生的救恩的真道。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约翰福音5:39-40。圣经上也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的确，全部圣经的中心内容都是论到上帝借着基督救赎人类的计划。在这计划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无限的大爱，主耶稣基督无限的牺牲，从而为我们成就了无限浩大的救恩。上帝将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不仅是让他降世为人，最后又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完成赎罪大功，而且也是将他永远赐给了我们人类，因为他将要在他原有的神性之外永远保留他所自取的人性，他将要和我们得赎的圣徒永远生活在一起。约翰福音14:1-3、17:24。这对基督来说实际上呢是一种无限的牺牲，正是由于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无限牺牲，从而也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由于基督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我们得以接受他的义，由于基督替我们忍受无限惨痛的死，我们得以承受永生，由于基督替我们降生为人，成为人子，我们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女，由于基督取了我们的人性，只保留到永远，我们得以和他的神圣性情和荣耀有份，在今生先和上帝的性情有份，在基督复临时再和基督的神性荣耀有份，那时他要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立比书3:20-21，约翰一书3:1-3。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13:43。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蒙恩得救呢？经上回答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信他的人不被定罪。约翰福音3:18。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1:12。但这里的信必须是真实的信， 必须信而悔改，求告主名，不但求主赦免我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的一切罪，而也要求主恩助我们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就必立即得蒙赦免和拯救，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罗马书十章十三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因为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各书二章十七到二十六节。再者，这里的信也必须是永远不断的信，必须不断信而悔改，求告主名，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得蒙赦罪称义，不断求靠主的圣灵，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直到生命的终止，直到主来，才能最后进入永生的天国。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到十九节。二，圣经中有成圣之道，主耶稣为我们代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使徒保罗也教导我们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中上帝的律法、道德的教训和主耶稣的榜样，为我们提供了成圣成义、爱上帝爱人的崇高标准。主耶稣的救恩包括主宝血的赎罪功劳和圣灵的成圣大能，不但能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能使我们不断在主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三，圣经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饮食，主耶稣曾经教导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四章四节。先知耶利米也说，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一人约伯也说，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约伯记二十三章十二节。使徒彼得也劝勉信徒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彼得前书二章二节。由以上经文中可以看到，上帝的话是我们灵性的饮食和营养，肉体生命的维持和成长必须靠食物，照样属灵生命的维持和成长也必须靠上帝的话。因此，一个信徒若要灵命刚强有力，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必须天天研读圣经，默想上帝的话，否则他的灵命就会软弱、多病，甚至衰亡。四，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正如灵感的诗人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又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诗篇119篇105节130节。我们知道永生的道路是一条窄路，如果没有灯光照亮就无法通行，甚至还有跌入陷阱的危险，因此我们是何等需要时常研读圣经，默想主的话，从中寻求生命的亮光，照就自己，帮助别人，同奔永生的天路啊。五，圣经是我们一切神学教义和信仰的基础，也是我们一切属灵经验的试金石。圣经上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被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主耶稣也警劝我们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到五十节。使徒彼得也告诫我们说， 保罗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启示录书末了也发出警告说，我向一切听见的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上帝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儿。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到十九节。从以上这些经文可以看到，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和灵性的保障。我们如果要使自己的信仰毫无错误并且永不动摇呢，就必须深入查考研究圣经，将自己的信仰完全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而绝不能把自己的信仰建立在任何人或任何教会的身上。还有，我们如果要使自己不受谬道的危害、邪灵的迷惑，也必须深入查考研究圣经。诗篇119篇103-104节。任何人的讲道如果不符合圣经，我们就绝不能接受。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到八节，但以理书七章七到八节，23-27节。一切灵的启示如果与圣经相违背，就绝不是出于圣灵。约翰一书四章一到六节。我们必须以圣经为我们信仰的唯一标准，为一切属灵经验的试金石。将来我们每个人的得救与否，完全取决于我们对主的真道和上帝命令的态度。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12-47-50节，马太福音四章四节。主借着预言之灵说，我们的警句应当是，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我们有一满载及宝贵真理的圣经，它含有知识的阿拉法与欧米伽。圣经乃是出于上帝的默示，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应当用圣经做你的读本，基督徒经验谈210页。另一处又说，上帝已经在他的圣言中将有关救恩必须的知识交付于人，人应当接受圣经为他的具有权威而毫无错误之旨意的启示，他是品格的标准、真道的启示者和经验的试金石。因为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我接受全部圣经，任它为上帝所启示的圣言，我相信全部圣经中所有的话，信仰的基础，第六页。又说，上帝的话乃是测验一切教义和经验的标准，善恶之争，第三页。上帝必要有一等人在世上维护圣经，并专以圣经为一切教义的标准和一切改革的基础。学者的见解、科学家的推理、宗教会议的信条或议案，以及多数人的意见，这一切都不应该作为证据来确定或反对任何一项宗教的信仰。善恶之争37章616页。圣经，只有圣经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和联合的唯一纽带，一切顺从圣经的人都会和谐相处。我们不可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来支配我们的行动，人是会犯错误的，而圣经则是永无错谬的。不要彼此争论，而要高举主，让我们像主那样用经上记着说来应付一切反对的意见，让我们高举旌旗，旗上写着圣经是我们信仰和训练的准则。信息选粹卷一416页。